圣之主日，甲年。圣之主日的含义。亲爱的兄弟姊妹，因为圣之主日的读经比较长也比较多，至少包括两大部分，一个是读经有关圣之主日本体的话题，一个是耶稣苦难，所以我们就不读经了。但是呢，大家希望还是自己读，要不然你听这个道理可能就不容易听懂。圣之主日的高峰其实就是主耶稣的苦难和他的十字架，所以圣之主日也叫苦难主日。圣之主日呢，另外有一层很深的使命的含义。主耶稣融进耶路撒冷是为了完成一项使命，这使命就是父交给他的任务，而完成的方式就是他的苦难和十字架。所以咱们下面呢，就走进这样的一个奥迹这个过程中。咱们先看一下融进耶路撒冷，它到底有什么意思。四部福音在描述耶稣的救赎工程时，都有一个统一的步调，就是不断的上升，就是从加利勒雅不断地走向耶路撒冷，先知最后必须要死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是完成天主救赎工程的地方。从地理位置上看，从加利勒雅往耶路撒冷，它是一个不断上升的一个过程。加利勒雅在海平面下690英尺，而耶路撒冷呢是海平面上海拔以上2500英尺，这样算下来可能大概他俩就差3000多英尺的距离。所以耶稣的步伐是一个不断上升的过程，这样就有了一个属灵的含义，就是耶稣带领我们人类也是不断的向上回归父家。其次呢，圣之主日最隆重的地方就是耶稣融进耶路撒冷，特别是这个方式。一个是耶稣命令宗徒们去征用一匹驴驹，一个是群众啊以热烈的意识欢迎耶稣进城。那么这两点都是描述非常详细。福音的作者之所以描述的这么详细啊，因为他要告诉我们一个深远的意义，这首先要应验一个遥远的预言。第一是什么？创世纪49章，圣祖雅各伯对他的儿子犹大的一个预言，在8-10节说：“犹大，你将受你兄弟的赞扬，你的手必压在你仇敌的颈上，你父亲的儿子要向你俯首致敬。犹大是指凶师，我儿，你猎取食物后上来，屈身卧伏，犹如凶师，犹如母狮，谁敢惊动？”注意啊，它是下面这一句：权杖不离犹大，柄杖不离他的脚尖，直到那应得啊赞颂者来到，万民都要归服他。他将自己的驴系在葡萄树上，将自己的驴驹拴在那优美的葡萄树上。我们再看一下福音。福音呢，记载就是耶稣打发两个门徒前行，告诉他们，你们会看见一匹拴着的驴驹啊，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啊，他们就是要他把它解来牵给耶稣。如果说越有人告诉你凭什么权利这样做，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门徒们就找到了这个驴，正如预期的那样，他们就问你们为什么要牵这个驴驹啊？他们的回答说主要用它。这样呢，他就允许宗徒们牵这个驴就来了。于是耶稣骑着一只借来的驴吧，等于进城。不久这个驴还要回还回主人。这个呀，对于今天的我们看来似乎不足为奇，我们解释就说，哎呀，这是耶稣谦卑，耶稣骑着驴啊，这一点。但是 在耶稣同时代的犹太人眼中，这更充满着神秘的色彩，就是我们上面读的创世纪那一段。犹太人关于王国的主题及其预许，那是源远流长的。所以这里耶稣征用交通工具宣告了一种王权，因为国王有权征用交通工具，这在古代是众所周知的。骑坐从未人骑过的动物，这一举动也又进一步的指向王权。不过最引人注目的是旧约的相关影射，它赋予了整个事件更深远的意义，就是耶稣这个举动就是他就是天主借着雅各伯的那个遥远的那个预言，耶稣现在来了，耶稣是犹大的兄师，是犹大的儿孙，来完成祖先的预言，说明耶稣是天主旨意中的那一个。而事实上我们知道耶稣的确是以犹太人君王的身份被杀死的，只不过是他是不一样的君王而已。其次呢，是群众对这位骑着驴驹进城的君王的那个欢呼的意识，也暗暗地应验了另一段圣经，就是撒迦利亚先知书，在第九章九到十节，这个在福音里面，马窦福音呢都引用了。西用女子，您敬虔欢乐；耶路撒冷女子，你们应该欢呼。看你的君王到你这里来，他是正义的、胜利的、谦逊的，骑在驴上，骑在驴驹上，并且他有阿弗拉因铲出战车，从耶路撒冷除掉战马，作为弓箭也要被消灭。他要向万民宣布和平，他的权柄由这海到那海，直到地极。那这个预言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耶稣是君王，但是他不是一般世俗的君王，所以他骑的不是高头大马和骡子，那是世界君王坐骑的标志啊。同时马和骡子也象征什么？武力、征服、流血、暴力。现在耶稣骑的是一匹驴驹，这与世界君王对比那就寒酸多了。不过这主要是说明什么？耶稣不是战争之王，而是和平之王。另外，耶稣首先是穷人、儿童、弱小者的保护者，弱小的君王。再者呢，就是再往下面看的时候，耶稣是毁灭战争武器的君王，和平的君王，纯粹的君王，穷人的君王。他的辖区从大海直到大洋，涵盖整个世界。啊，这是这个，再看看宗徒们这个和群众的欢迎意识，耶稣的君王身份更出来了。他们牵了母驴和驴驹来，把外衣搭在他们身上，扶耶稣坐在上面。然后呢，很多群众把衣服铺到地上，砍下树枝来，高唱何撒那。这就让人想起了旧约的撒罗满登基的景象。首先是大卫王对他的臣子们说：“啊。”你们立刻叫我儿撒罗满骑上我自己的骡子，护送他下到基宏去。于是司祭扎多克和先知纳堂要在那里给他复有，立他为以色列王。你们要欢呼说：撒罗满君王万岁。我们知道撒罗满是和平君王的意思，所以现在主耶稣以这种方式进城，让那些敌对者心中恐慌，那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耶稣进城的这一幕，你简直就是君王啊！也因此，路加福音中加了一句：人群中就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师父，责斥你的门徒吧。”那意思说你这样做是干嘛了？人家不知道你这个动作是欢迎君王的。而耶稣回答说什么？我告诉你们，这些人若不作声，石头就要喊叫了。为什么？因为耶稣是真君王。所以耶稣说，他对群众对他的欢迎没有拒绝，因为事实上他的确是君王。群众高呼：何撒那，大卫之子，因上主之名来应受赞颂，何撒那至高之天。这话是再清楚，因为熟悉圣经的都知道，这与赞颂撒罗满没有区别。何撒那是对君王欢呼、欢迎、期盼的意思。其实这个意思就是对摩西亚、对救主来临的期盼，期待着统治以色列的大卫王权、天主的王权得以重建。这就是圣之主日， 耶稣进城的含义。不过呢，还有更深远的意思，就是连群众宗徒们都不了解，也就是这位和平的君王是以怎样的方式完成他的君王使命呢？以怎样的方式拯救百姓出离水火呢？那这就是后面政治主论的第二段，耶稣苦难了。其实在耶稣的整个的过程当中，神品的人、温良的人、缔造和平的人、征服八端，特别是最后威尔受迫害的人，耶稣把整个征服八端在他身上都完成了。所以圣职主日的高峰是耶稣苦难，这在过去教会的礼仪安排中啊，是两者合一的，两者分开的。现在教会将这两个主日分开，因为利益是一样的，分开后他俩的意义就消减。因为这位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拯救百姓的民族的君王，的确是犹太人以君王的身份杀死的，他不只是以色列的王，是全人类的王。那么咱们就看看耶稣在他的苦难中的君王风范。礼仪年的甲年选择的是马窦福音所记载的耶稣苦难时，事实上四部福音在描述耶稣苦难的时候，都对这位被出卖、被审判、被鞭打、被侮辱、最后被杀害的耶稣，从头至尾都显示出王者的风范。耶稣看似是被审判，其实是审判众人、审判这个世界，因为世界在他面前各种丑态毕露。无论是在盖法前，或是黑洛德前，或是比拉多前，耶稣都像一位君王，他的正义、他的圣洁照耀他们，无地自容。最后耶稣在他们在耶稣面前，除了诬陷就是诬陷，除了暴力就是暴力，除了谎言还是谎言，除了玩弄阴谋诡计还是阴谋诡计。那是人们玩弄了千年万年的把戏，现在这些邪的把戏在耶稣面前都登场了，都暴露在整个人类前。所以耶稣是王，到底谁是君王？耶稣从头至尾都是君王，世界的权势者却犹如热锅上的蚂蚁，转来转去，宛如跳梁小丑。世界最后剩下的只有暴力和谎言，因为除了暴力和谎言，他们什么也没有了。自古至今，暴力和谎言就是世界生存唯一不变的真理。我在讲道的时候常用的世界，就是用的是就是圣若望宗徒的那个世界的含义，代表就是邪恶的逻辑、邪恶的东西。谁的拳头大，谁就是老大，只有强者留其名。最好的智慧就是最高的谎言，能够欺骗全世界的谎言才是最美的谎言。撒旦就是这一切的第一高手。可是现在这一套真理被这一套他们所谓的真理都被打翻了，邪恶的逻辑也被拆穿了。原来暴力是最懦弱的表现，谎言是更卑鄙可怜的模样，就像躲在阴暗处的耗子，总不敢以真面目见人，总在脸上戴上个面具。可是现在在十字架的耶稣面前，世界的暴力和谎言都显示出千里寄穷的可怜模样。耶稣在十字架上光芒万丈，他的大爱征服所有的暴力，他的圣洁征服所有的谎言。耶稣是君王，所以按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看法，耶稣十字架的光芒要照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他真理之光的照耀，逃避他良心的谴责和审判，也没有人可以逃脱他爱的邀请，那是悔改的邀请，也是门徒的邀请，跟随的邀请。咱们大家记住，耶稣的邀请是向每一个人，宇宙间的每一个男女，都是他十字架之爱关注和拯救的对象。十字架上他对每一个人说，我爱你。最后呢，我们唱一首短歌。耶稣用十字架，十字架的爱，废掉了代代怨仇。耶稣用十字架，十字架的爱，缩短了我们的距离。他用十字架，十字架的爱，征服全人类。无不屈膝，无不叩称，耶稣基督为救主。